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策略首席戴兴。站在当前时点，我们如何看待科技资源和红利机会？我们先说一下核心结论。对于科技硬件我们一直认为，它的行情可能会出现分化，供给端有瓶颈的特别是国产链的，我们认为会优先级靠前。那整体的硬件的贝塔呢，可能比今年的二季度的极致行情要弱一些但是整个 AI 没有结束啊，利润池的分配将会从硬件端逐步的开始转向中间的像这个云或者是运营商慢慢的走到下一个软件这个过程呢会有点颠簸。那么第二，关于资源资源品呢，我们以黄金作为排头兵非常看好。那我们在中期策略重点提了K 型的分化重点在于全球定价的一些品种，而全球定价品种黄金的它的供需更多的让位于一些金融属性。所以从最近的美国的财政的问题包括加息预期的这种回摆我们更看好以黄金作为代表的一些资源。那最后呢，关于红利和我们提到的红马机会作为一个配置型的长期机会呢，我们一直会这个看好那么从7月以来呢，我们说的是红利回归那么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低利率时代没有变，但是最关键的是股票内部的这种资产荒的环境开始慢慢的又出现了因为冷冻速度加快，或者主线越来越这个分散所以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科技是有分化的，资源是有这个长期共识端的这种回归，而红利呢，作为这种底层的配置思路的资产它是慢慢的回归到我们的主线思路。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些的行情的判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些重点的图表包括 PPT 呢来讲述我们对于这几类资产的思考。那么第一个是关于AI， 也就是科技。那 AI 呢，我们在过去一个月重点的也说了，我们去看 AI 的话，把它分成应用端中游的制造跟上游材料那么关于硬件，也就是基建端的话，我们重点用的是21年到23年的新能源车的行情的 M 的走势，把它提炼成不同的顶部的特征，包括它从第一个顶到第二顶整个的过程我们以这个为例呢，来映射当下的 AI 硬件的行情。映射的基础是都有上中下游的一些产业链的方向，共性是在于非线性的需求端爆发，带动中游确认最后呢，带来了供给端上游的这种错配涨价。一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都会带来周期的反噬周期反噬呢，那么很多成长的估值水平会切换到周期股的估值水平，但是这是相似点，也是当下市场最担忧的贝塔走弱的一个最关键因素。但是还有很多的投资者，包括我们对 AI 有长期的这种期待，那这种期待呢，就来自于它的不同点，一个是 AI 是一个增量行业，不是一个存量替代的，所以它的空间感更高，场景更多。第二就是它供给门槛更高，像芯片设备这么快它短期释放明年后年都会比较慢一些。最后呢，就是它的渗透率不同于传统的一些物件的这种渗透率的提高，它更多的是有一些模糊的对人的工作量的替代呢，一个是工作量可能会翻几倍，第二呢，它的替代的渗透率会更加的多，从 20% 甚至替代到 50%。所以呢，整体而言 AI 相比于电动车的话，它的空间感会更高，这也是长期乐观的核心理由。我们带着这个核心的同意不同呢，核心把这个21年到22年这一段电动车的 M 呢的不同的顶部特征，用产业端的语言转化为策略语言，转化为市场能够听得懂的财务语言去做一定的分析。那么我们核心看第三阶段的这个 M 的顶的它的特征是新能源车的销量增速二阶道放缓，那么渗透率边际的增量放缓，以及下游 CAPEX 的增速放缓，这几个放缓信号是用了不同的需求端，比如说行业渗透率中观的销量，包括财务报表的 CAPEX。 那么这些放缓呢，叠加了上中下游利润分配主要核心集中在上游部分，所以导致了大家担忧担忧的是需求呢会不会有问题上游会不会供给增加等等。那么第一个顶部信号的担忧就这么出来了。那么砸下来呢，是有外因的这种催化，比如说美国的通胀欧冲突的油价的上涨，以及上海的这种卫生事件等等。那么外因叠加了内部的担忧那么砸个坑。那么爬坑 V 上去的第二个顶，整个过程呢，其实是需求端又不断的刺激，比如说国内有新能源车的刺激，海外有储能的爆发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又回到了前期高点附近那么这整个过程我们的理解它的结束是以需求二阶岛的增速进一步放缓作为确认，同样的供给端开始大量释放出来，成为了很多硬件端和材料端行情结束的信号。那么供给的释放呢，是在22年的下半年到23年是大幅的放量。那么这种预期就导致了很多商品价格在22年的七八月就到顶了而股价呢，在这种释放供给端之前其实就到顶，22年的七月是第二个顶。但是我们核心想注意的是，一个是节奏，就是股票商品和供需关系产业端，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位置股票回到前期高点，但是商品端其实涨了三倍，那么也就是说涨价链它的股票想回到前期高点呢，其实困难程度比起其他的品种是要更困难的所以我们映射到当下呢，其实核心一点就是第一个顶的信号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出现了，比如说有一些资本开始增速的二阶岛等等，但是第二个顶部信号，比如说需求端的显著放缓，或者供给端的大量放量等等，都没有出来从这个角度理解呢，我们觉得顶部的信号呢已经出来了一两个，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出来了。咱在这种时间点呢，往未来看的话，需求端的 tokens 还是在往上走，那么增强了大家做这个进一步第二个点 M 头的信心那么像渗透率像这个资本开支增速二阶岛等等还在放缓当中，这个呢目前呢市场期待的是它进一步的上修。那这种上修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 大家还是会比较乐观啊，但是它上升的难度会比今年会比去年要更大啊。一个就是它的基数达到了1万亿啊，第二呢就是它的一部分的预算啊给了涨价类品种，所以呢上修呢可能它的这个难度啊是大很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呢，我们对于硬件端的话认为整个贝塔行情像今年二季度呢会难一些啊，但是它的分化会开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往上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第二顶的可能性也有啊，因为毕竟呢现在云厂商的 AR 包括当目前的 AR 包括云厂商的收入呢还在改善，但是市场的交易可能从开盘交易呢进入到 ROI 的回报率交易啊，这种回报率呢大家会开始盯啊哪些业绩比较好，利润释放比较好，那么像上游的供给端比较难的，特别是国产的啊，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第二就是像云厂商啊这一类的会更好。那么整个 AI 趋势的回归，如果能反转的话呢，我们认为，那么我们会觉得创新高才有可能。创新高的代表性的指标有，这个 tokens 的 index 金额啊，包括 tokens 的量，包括综合性模型的价格等等，要反转。那么这种反转呢不容易啊，它需要 AI 的趋势从编程扩散到其他很多行业，包括医疗啊，包括电商，包括金融等等。那么这种扩散呢，我们需要等待时间啊，它是非线性，是锯齿状的，是跳跃式的。那么过去3年呢普遍是6个月左右啊跳跃一次。那么我们现在呢还要等待一定的这种时间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于 AI 硬件的讨论啊。那么在硬件切软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参考10年到15年的移动互联网加的行情。那么在09到10年的时候呢，当时 3G 的渗透率提高以及 iPhone 4的发布呢会带来是科技股啊硬件端的大涨。那么到了13到15年的时候，右下角的这个传媒和计算机呢更多开始表现出非常显著的超额，但是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啊，过渡期的话就是硬件端找到应用啊的兑现呢，会时间难度大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呢稍微啊会有一些波折和折腾啊或者整固。那么行业趋势、产业趋势其实没有太大变化，也仍然在往上。但是呢，有一些二阶导，比如说资本改革二阶导啊放缓的话呢，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这种整固或者是调整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但是说到 AI 的终局呢，我们认为啊，更多类似的是1998年的科网啊，不是2000年科网啊。我们就说一点啊，现在如果我们把它放在1998年亚洲包括一些危机的情况之下呢，纳斯达克曾经跌了2000多点，在1998年我们鼠标划了这个位置啊，把过去2年的跌幅涨幅都跌没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广告收入成为了移动当时的科网的它的商业模式的闭环啊，同样的呢还有美联储的释放流动性，导致科技呢出现一波大的上涨啊，我们现在的问题是AI 的趋势在商业模式这一块环节没有形成闭环，同时呢，现在上市的很多公司都是有业绩的啊，没有达到一个吹泡泡很疯狂的地步，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啊，宏观产业市场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泡沫的顶峰的状态，我们更加类似的是1998年而不是2000年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AI。如果综合来讲呢，短期对于硬件我们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行情啊，但是结构会分化，特别是国产。那么对于软件呢，还有就是中局呢，我们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还是非常乐观啊，对于 AI。那第二个呢，对于非 AI 之外呢，我们在7、8月一直强调说中报是核心的关注线索。那么景气端呢，有AI 硬件是景气比较好，那么资源也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金融股啊，它的这个中报会比较好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会关注啊，就是一些资源类的股票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金融相关的啊，它的盈利预期的上修会比较多一些。我们看右下角这张图啊，可以看到除了 AI 硬件之外呢，其实还有啊，像农制品啊，包括化工品啊，航海装备啊，航运啊，包括一些资源呢，其实它盈利预期上修幅度都挺大的啊。这是中报，如果我们看长半年或者一个季度的话呢，宏观上交易主要有催化的啊，核心就是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回摆啊，那么这个呢会导致就是像贵金属啊，黄金会比较不错。我们在中期策略一直在提啊，就这个事儿啊。那么最近呢，黄金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长期的长债利率往上走，它背后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对于美国财政的长期的担忧啊，也就是债务问题的担忧。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长债利率往上，同样的黄金价格也往上，所以这两股力量一直启动的话，那么黄金的行情呢就会比想象当中的要更加强劲一些啊。那么黄金在这个时候跟传统制造业包括材料呢包括商品啊都有一个共振向上的关系。所以如果海外呢在下半年景气度仍然不错的话，那么出口和海外一些全球定价的资源品仍然是基本面会强劲一些，而内需在这个时候呢往往它受到了大的这种政策刺激呢会比较弱一些啊。这是关于资源。那么最后一个呢关于红利。红利我们在2023、2024年的时候那么坚定啊，但是9月24日之后呢，我们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线机会，特别是超额机会去看待。核心的原因是红利它目前的两个择时模型，一个是股息率减去中债收益率，股债性价比出现一个嘎差，上升的时候呢性价比会高。第二呢就是股票内部的这种资产荒严不严重啊，如果严重的话轮动速度就快，那么红利就会超额。所以这两个指标在今年的7月份啊已经显示出来比较强劲了，所以红利呢开始成为缺乏大的主线之下的一个配置性的选择啊，我们又把它重新纳入到我们的主线之一当中。而红利在高低波高分红的左边啊，跟高分红高波动的右上角呢，我们优先肯定选择是左边啊。那么对于油和煤在夏天景气都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会纳入到进来。那么相比于传统红利呢，我们做了一个迭代叫红马策略啊，也就是关注啊分红率而不是绝对的股息。那么这对于非 OCI 账户呢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啊。那么这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利率低，同时债券包括红利的股息也不够啊，所以我们用了一套这种ROE 和自由现金流企稳上上的 包括资本开支出清快到尾声的，去筛选红马行业、红马个股啊、红马组合，那么相关的这个回报率也比较不错啊。如果有这个感兴趣的客户领导呢，可以找我们要这个相关的组合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点啊，对科技、对资源、对红利的看法。总结来讲，科技会分化，那么资源呢是我们下半年关注的焦点，而红利呢在主线不清的情况之下，红利红马啊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关注啊。以上是今天啊我们汇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朋友们的聆听啊，我们下期再见。